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交通有思想，求你来保守坚固和赐福，让我们今日借着列王记下的经文在你眼前蒙恩，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看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那我们就读两章，十三跟十四两章。好，
以赖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耶户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就做以色列王17年。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下把尼巴的儿子耶伯罗安死，以色列人陷在罪的纳税总不理他。于是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瑟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就安居在家。
然而他们不理他耶和华，将使以色列人陷在这里的纳税，也不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在亚各拉。亚兰王灭绝的哈斯民，见到他们如何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有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哈斯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做王。犹大王约阿斯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约阿斯其余的事，把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哈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
就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伯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取了来，以利沙打地靶，他就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亚摩人犯亚摩人犯境。
好，这些。
第21节，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13章23节。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尽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 从前哈薛和约哈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第六节，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此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以外，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铁，直到今日。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两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受经过，把吉利见他，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大，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了。
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国示那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和在伯士麦前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人直到小人共事的时候，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止，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池里，他称弟弟。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探长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子的坟地。
犹大众民地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巴他能归犹大，又重新修理。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26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 中天下伏魔，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么征战，怎么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以色列诸王同岁，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
好，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是三十四两章。这是三十四两章非常特别，因为如果你只看历史的话会觉得蛮惊讶的，就是历史的发展。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为什么啊我们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情境。首先呢啊，第十三章开始，他就要表明一件事啊，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哈、那么呢，二十三年的时候，耶户的儿子耶哈斯哈、在撒玛利亚登基做北国的王，所以这个啊，耶户的儿子耶哈斯做了十七年的王，那是北国的王。第二节就讲他仍然不改变，也就是仍然是一个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啊，第二节就讲他就是跟啊先前的有以色列的啊北国的其他王一样，总是不离开那些拜偶像的罪。对，第三节神就继续的啊使他们啊在神的怒气当中，所以他们跟北边的亚兰王征战啊，就屡次的失败啊。所以北国的北边就是亚兰，所以他跟亚兰王哈歇也输，跟他儿子便哈达作战也输。到第四节，这个北国的耶哈斯王呢，就恳求耶和华，神就应允他。那么呢，下面这一节是特别的，他就开始讲，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那么这第一个是神啊，神他肯神应允的缘故，不是因为耶哈斯是一个好王，不是，是因为神看见啊，神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所以神就施行什么拯救，神就施行拯救。那然后呢，但是所以上帝怎么施行拯救呢啊，这里讲是给他们一位拯救者，让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所以这里呢，这拯救者是什么，就是让亚兰人不来打北国。那亚兰人为什么不来打北国，说因为那个时候啊，亚兰的北边啊，亚述国兴起的。亚述国本来是在这个更 东北边的地方，距离蛮远的啊。但是呢，以前在亚兰的北边这些国家是比较分散的，所以一直不构成亚兰的威胁。但是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开始兴起，所以亚述帝国开始兴起，他就开始怎样，整个势力的范围就延伸过来了。所以当亚述帝国兴起，势力范围延伸过来以后，那亚兰就没有力量来打以色列国的，因为他要去对付北边来的威胁、所以呢啊，这时候神就让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所以亚兰人呢、这个以色列人这时候就可以安居。第六节，上帝给他们机会，可是呢，他们仍然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而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所以呢，他们仍然是在那些高岗上、山顶上，在那边献祭敬拜，还继续留着亚瑟拉这些偶像在那里。那么呢，所以呢，亚兰王灭亚哈斯的名，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 只给耶哈斯留五十马兵、十辆战车、一万步兵。所以你看、哦、整个北国、啊、力量变成非常非常的小、哦、在大卫的时期他的军队有好几十万、哦、那现在只剩下一万、嗯、那么耶哈斯呢、啊、等于是这个王、啊、在一直在这个啊亚兰的逼迫底下。好，第十节，犹大王耶哈斯三十七年，那么呢啊，耶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六年。所以这两个啊一样的名字哈、哦，所以我们要稍微区别一下。所以这一个接续耶哈斯做王的约阿斯呢，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所以简单讲，北国没有一个好的王，都是啊在当中啊拜偶像的。好，所以那我们就来看哈啊耶哈斯，这个耶哈斯死了啊，然后他啊这个耶罗波安接续的做了他的位。好，那这里的做法跟前面的写作方式不一样，写作的方式前面都是讲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是讲啊，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意思就是夺了那个王位，夺了王位。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呢，就夺了这个王位啊。那这个耶罗波安呢，在历史的跟耶罗波安前面也有一个耶罗波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就叫他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然后呢？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等一下我们会讲，他是一个啊，整个北国历史上来说最强盛的王，哦、最强盛的、哦。那他这时候从啊武力来看是最强盛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用他的力量夺了这个王位座、哦。好，后面这一段我们就来看到问题哈、哦，王的上帝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受苦，所以上帝就愿意施恩。可是呢啊，上帝愿意施恩，人的心却是如何呢？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哦、那么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哦、必死的病。那么呢耶哈斯就下来伏在地，他脸上哭泣，他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有人也用这一节来讲说，那一个拯救者是以利沙，前面不是讲一个拯救者吗？说拯救者是以利沙，这也有可能以利沙让他屡次打胜仗，屡次打胜仗，所以两个解释都有可能，但圣经没有指明是哪一个。所以在当中呢，刚才讲的十三章第五节，这个拯救者啊，一个是亚述帝国那边兴起的，使得亚兰王啊不敢，没有机会打这个以色列国；一个是神兴起以利沙来帮他，但是以利沙来帮他，以利沙每一次就只能防守，让别人的攻打得不到果效而已啊。所以他就称以利沙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战车马兵就是讲到大能的守护者，大能的守护者就是由啊这个以利沙来保守他们啊，然后呢让他们啊不会灭亡。好，十五节，以利沙呢最后啊继续做一件事。这个时候以利沙做先知已经有六十年了，所以年纪相当大了。做先知已经六十年，然后就对他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所以他就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朝东的窗户啊，他就射箭。然后以利沙就跟他讲：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好，这话。”啊，听上帝的话，或从借着先知讲的话要仔细听，就是上帝先应允他，借着 以利沙的暗手呢告诉他有一个得胜的箭会给他，他会从亚弗开始攻打亚兰人，一直到什么灭尽他们。上帝可以应允他，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但上帝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上帝可以应允他，让他得胜。好，应允了以后呢，十八节，以利沙说：“取几支箭来。”然后他又取了几支箭。那以利沙说：“打地吧。”啊，他就开始打地，打了几下，
三下
他就止住了，所以以利沙就非常就生气了。啊，以利沙就生气了。这个他说你就应该打了五六次啊，多打几下，对不对？那你打三下，所以你只能胜几次，胜次。好，其实圣经就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个心态，一个非常要紧的心态。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你会得胜，会灭尽他们，直到灭尽，对不对？直到灭尽。那所以他就需要怎样？
一直打，
打到胜利，完完全全的得胜为止。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回想。上帝应允耶稣亚得胜，耶稣亚就率军队上去攻打，对不对？攻打到从你看哈，我们看一下，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章啊，非常特别的一段，一个很大的神迹在那里啊。这个是一个在耶稣亚记第十章。耶稣亚记第十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在这里。第十章，当五王联合要来攻打耶稣亚的时候，攻打基遍的时候，耶稣亚就要去救他，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进入迦南地以后最大的联军。这个最大的联军呢，要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去向耶稣亚求救，那么呢？第八节，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不要怕，因为呢，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好，第九节，上帝给应许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第九节，耶稣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好，所以你看哈。耶稣亚从吉甲，好，从吉甲开始，上帝给他应许以后，他就连夜的怎样上去，然后就临到他们，开始打败他们，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就开始，敌人输了以后就开始跑，是不是？好，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们就开始跑，跑跑跑，神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很特别，神的冰雹不打以色列人。然后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好，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说：“日头停，月亮停，好，只等到明向敌人报仇。”所以那一天他时间就不动了，就是太阳就不动了，有一日之久，一日之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那也不要去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上帝做的。好，十六节，五王逃到马基大的洞里，有人告诉耶稣亚说打在洞里，好，耶稣亚说派人看守不让他们出来，然后你继续杀他们，不要让这些人逃回他自己的城邑。好，十九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对不对？然后一直杀，杀到最后，直到灭尽了。 好，二十一节，百姓就回到基大马基大营，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绕舌，然后他再把吴王带出来杀了。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用想象的去想，你开始带兵丁从吉甲上来，走了一个晚上，累不累？第二天又开始作战，作战做到做打仗打到中午了，好，够累了，然后又叫日头停住，又停了一天，继续打，打到这五王已经躲起来了，耶稣亚说怎样再打。所以兵丁会怎样？
累，
抱怨。所以但是呢，耶稣也不准他们停，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要把敌人灭尽，要把敌人灭尽。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里面，你再回过头来看，去想刚才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什么？看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再回头过来看这个以利沙生病的时候，耶阿斯王来看他，他打了几下就停了，
三下，
所以先知就发怒了。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常常讲的信心是一种坚持，不是上帝让你得胜你就好好已经得胜了，不是，他是要不断的什么，不断的坚持、一个上帝应允我们得胜，我们不是只得胜一次、不是得胜一次，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什么坚持、因为我们的敌人还在，我们就要继续坚持下去。我再说一次，我们的敌人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的敌人还在，我们信主了，归入主了，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可是我们的敌人呢，仍在，一直在，所以这个征战不会止息。所以我们要这个意思就是信心就是要一直信，一直信的过程，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话最主要讲的就是这个耶阿斯啊，上帝要怜悯他，上帝要这个应允他，可是他实在没有什么信心，有没有什么信心？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开始学习哈。所以以利沙也没办法，可以，上帝可以应允你得胜，对不对？可以把得胜的应许归在你身上，可是人要怎样？人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主已经应许我们得胜了，可是又会讲说坚持到底，对不对？又会讲坚持到底。好，那么最后二十节就讲到以利沙的一个见证，就是当他在摩押人幻境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就把死掉的人葬在他的坟墓，可是碰到他的尸骨就复活起来。那这个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发生过，那么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些在坟墓里的人就起来了，但是这个复活不要想说他可以活多久，就是活一下就又没了。好，是用这个来表明这个上帝给以利沙先知的那样的一个特别的应许，特别的能力。好，二十二节，耶哈斯的年间就讲到哈歇来欺压。二十三节，耶和华却应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能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所以这一节二十二节跟前面讲的这一个一样。那么神会应允是因为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那这边也是一样，神会怜悯施恩 眷顾他们，是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所以这23章就是在讲一个上帝呢在当中不断的宽容跟忍耐。虽然以色列人已经一再的惹他愤怒一再的背约，但是上帝还是什么尽量的守约，尽量的照着约来怜悯他们，顾念他们在当中不肯灭尽他们，赶逐他们。所以便哈达接续他做王的时候，那么呢这时候他就把过去失掉的诚意得胜了三次，然后把这些诚意怎样得回来，可是隐患没有除掉，因为你只用剑打地打了三次。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好，再来我们继续看。所以以色列王耶阿斯第二年，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做王29年。他母亲约旦是耶路撒冷人。那么亚玛谢这个人一开始登基的时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呢他在做神的在照着神的话遵行的时候有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些问题，他行他父亲耶阿斯一个行为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秋坛没有回去，就表示呢表百姓对上帝的信仰还是不专一。然后呢他国家一坚定以后就把那些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就是在当中就处理掉这些作恶的人，但是没有杀这些人的儿子，因为他是照神的律法书上写不应子杀父也不应父杀子，然后神就让他在岩谷得胜以东10000人，所以他就得胜了，得胜了。得胜了以后呢第8节他就差遣使者去见这个以色列王耶阿斯，他说我们两个人来比一比，相见于战场，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王耶阿斯就觉得说就觉得不想跟他作战，但是这个不嘴巴讲不想作战，但是口里面也不让步，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嘴里也不让步。他说黎巴嫩的吉里差遣使者见香柏树说你把女儿给我为妻。那后来有个野兽经过了就把吉里践踏了，就吉里跟香柏树这两个就比喻一个非常强大一个非常什么非常弱小，然后所以他就跟他讲意思说你本来就很弱小，你这一次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你打败他你就开心一点在家里好好过日子就好，你为什么要惹祸，意思说你干嘛来打我。11节亚玛谢就不听这个话就上去攻打，然后呢他犹大人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逃回去了。那么耶阿斯就抓住了亚玛谢王，然后抓住了把他然后攻打下来耶路撒冷，把城墙拆了，又把殿里府库里的金银器皿都拿去了，还有把人带回去成为人质，本来好日子不过就觉得他可以打胜仗。那么这些耶阿斯就死了，他儿子耶罗波安做王。好，我们继续看亚玛谢。亚玛谢呢又活了15年，15年有人背叛他就把他杀了。那么他虽然逃但是最后没有逃掉，被人家杀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写的比较清楚的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因为列王记载的重点跟历代志不太一样，我们先把这个重要的历史再看一下。二十五章说，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然后呢，亚玛谢第二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心不专诚。这里就讲的这个问题是这样，他的父亲这个父亲呢，耶阿斯这个王我们上次讲过了，他一开始是一个好王，对不对？好王做很久，可是到最后那个年纪本来带领他的耶尔耶大死了以后，那么呢他国家也强盛了，什么都强盛了，他就怎样，同样的问题，就是天下太平了，国家强盛了，一切看起来都好像自己努力蛮有成果的，其实人的骄傲是因为他努力过，用心过，他觉得自己付出很多，所以他觉得今天这些是我怎样，我打拼来的，我努力来的，我用心来的，所以他就骄傲了，骄傲了就不肯听先知的话。好，所以二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儿子登基做完二十九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他没有从他父亲身上学到要紧的功课，仍然看重的是一个手中的权力。虽然他也想遵行神的话，但是呢他也不会不会过度的担心那些杀他父王的臣仆，他把他杀了，但是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没有致死，所以他会认为说他是一个什么好王。圣经也承认，你只要敬畏耶和华，愿意专一的侍奉他，圣经就列你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可是他就要守住一个好的王，要专一，但他不专一。所以第五节，亚玛谢召集犹大人，然后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可以出去作战的有三十万，然后自己觉得三十万还不够哦。第六节，又用银子一百他连德，从北国去找十万大能的勇士。你看，找佣兵，知道吗？自己有三十万了，觉得不够，所以用自己的财富又去买了多少？又去买十万个人来。第七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他，他说。你不要带这些人跟你同去，因为上帝不喜欢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因为他们对神不专一，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还是打不赢，因为神能够帮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那么第九节，你看亚玛谢听了先知讲的劝告，他说什么？他说，我给以色列精兵的那一百他连的银子怎么样？我已经花一百他连的银子把这些人请来了，对不对？这是我雇的佣兵啊，那你说不要这些人不要这些人，我的钱就怎样没了，白花了。所以他说，神人就跟他讲，神可以把更多的赐给你。好，所以他就听话了，让他们回去了，所以这些人就很生气。好，所以这个必然的嘛，因为这些人就没有得到后面的好处了，对不对？好，十一节，亚玛谢就起来，率领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申请一万，到了山崖那边，逼他们把他们丢下去，给他们摔碎。那么呢？结果呢，那些第十三节打发回去不肯一起出征的军兵，就沿路抢夺财物回家了。 啊，就卡多才会回家。好，第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就把以东的神像带回，立在自己神面前叩拜烧香。这个啊，那么神的怒气就向他发作，先知就叫他说，这些偶像不能救他们自己的人，你为什么？然后他就跟这个人就说，住口吧，好，然后他说，上帝要灭你了。所以这些话列王没写，对不对？就是他向上帝的心呢，他是一个王，他一方面一开始还没有强盛的时候，他就会顺服神，但是稍微看起来有点强盛了，他就想怎样？想靠自己了。所以他一手又想抓住神，一手又想抓住世界，这就是他的问题。然后呢，一开始先知的话他听了，听了他得胜了，对不对？得胜以后呢，上帝也让他知道，你上次找的那些人，你就会受到一些亏损。但是他又要表现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所以他就用残忍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强盛。你看哦，他把以东人申请一万带到山崖，然后把他们怎样扔下去？这个是一个人的心态，你已经打胜就打胜了，对不对？他对人啊都没有一点点存留一点让人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而是让人恨恶的心。我们用同样一个例子来做对比啊，大卫胜了以东，他怎么做？他叫人在地上躺，对不对？量一丈量啊，一杀了二流，一杀了二流，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件事？没有全部杀，留一半。所以为什么留一半？这个就是大卫觉得他照以前的惯例应该怎样？全杀，但他觉得他留一半，放他们回去。那谁会留？就看你的运气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躺在那里啊，那我就量啊，拿一个为止量啊，第一个为止杀，奇数的杀，偶数的量。所以我们读那一段话，其实大卫只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想放他们走，但也不能放他们走。但是这一个亚玛谢不是，亚玛谢就变成很残忍，然后再来呢，他赢了以东，只杀了一万，又申请一万，所以总共杀了多少？
两万。
可是以东的人，你杀他两万算多还是少？不多，所以他还是害怕。所以呢，他应该为什么又把偶像带回来拜？因为他想降低那个冲突，他想要用这个方式说，好，你看我虽然杀了你们一定不可以再反叛，然后呢，你看我对你们的信仰也很尊重，有没有？这样了解吧。他就以为说，我用这些的作为方式，你以东人就应该怎样？
臣服他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你如果不听我的手段是很残忍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又要保留一些好像他对你又很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他只用一个手段，就是人他完全忘记了使他得胜的是神，他完全忘记了赐福的是神。所以这个叫做心不专程，就是日子一顺的一好的，就把上帝给什么忘记了，就把上帝给忘记了。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看到这个亚玛谢的问题啊。那么呢先知来找他，他也不听啊。好，这些事情以后才有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犹大王亚玛谢跟群臣商议啊，就差遣使者见这个以色列王耶哈斯，说我们相见于战场，才有刚才讲的十九节，你打败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二十节，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所以十七节，亚玛谢跟群臣商议，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又觉得说，你看我做这个事情蛮谨慎的啊，我都跟所有的臣仆都商量好了，对不对？所以才去想要去找北国作战，那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们得罪的不是这些人，他得罪什么？得罪神。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二十一节，所以一打了以后就逃回家去了。那就是我后面前面我们夺的，财物也被夺了，城墙也被拆了，人也被去带去当人质的。然后呢，然后底下的臣仆就叛变了，他逃到拉吉就被杀了，就被杀了。所以这个这些以色列的王啊，为什么用大卫做例，做一个榜或者榜样，或者做一个代表？就是人不是不会犯错，人犯错要看人犯错以后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啊，即便到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步，上帝仍然可以把人从那个极危险的当中兴起，对不对？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多凄惨，上帝还是可以把他兴起来，如果他信得过神啊。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啊，我们再回到列王记这边来，列王记这边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骄傲。上帝，人希望上帝施恩，然后也在当中看起来好像很用心的去侍奉神，或者是听上帝的话，对不对？但是人如果向神的心不专一的话，那么人里面的恶就会慢慢的长大，人里面的罪慢慢的长大，最后把人遮盖了，人就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好，列王记十四章十五节，那耶哈斯死了，这些都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么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这个到了第二十三节。好，二十三节，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登基做王四十一年。好，所以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个王位得来有一点问题，他不是大家拥戴的一个王，但是他势力相当大，所以他做王做了四十一年。二十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一个坏的王，这是耶罗波安二世。刚才我讲的，这就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呢，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是北国最强盛的，军力最强，武力最强。所以呢，二十五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你看上帝使这个恶的王怎样
壮大，
壮大对不对？然后呢又给他先知，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他的儿子先知耶拿所说的。哎，这耶拿就是耶拿，应该就是耶拿记的耶拿，记不记耶拿记的耶拿？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他不想去的，这个耶拿，这个耶拿是真先知。对，那么很特别，他是一个坏的王， 可是呢，上帝却派一个好的先知去帮他。好的先知去帮他。好，二十六节讲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他们的名涂抹，所以就借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好，这一节跟前面我们读过的十三章啊第四节，因为神见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被亚兰王欺压，对不对？然后再来十三章的二十三节，耶和华因以亚伯拉、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连续他们，看到没？然后这边讲，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上帝用这两章告诉我们，这几个王在位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配得这些恩典。我记得哦，他们事实上，上帝圣经写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几章都在讲一件事情，就以色列人根本不配得，他们应该被消灭的。从上帝的正义或者公平，或者是上帝的圣洁来看，以色列人应该被什么？被消灭。以色列应该灭亡了，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还是怜悯他们，还是怜悯他们，还是纪念跟他们所立的约，还是看他们实在是太苦了，上帝还是帮他们，没有人可以帮他们，上帝还是帮他们，而且上帝帮他们帮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变很强大。但是人有没有在当中去想上帝？吉特不会，人不会，人会觉得是什么？还是自己的本事，还是自己的本事。所以啊，外表跟实际会差很多。外表看到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变强了，我们的打仗打赢了，对不对？啊，上帝很祝福我们，这是外表看到。实际是什么？实际是上帝实在是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忍耐，就希望人能够转向他。那人却在当中完全没有去想这些事。好，所以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这时候几个先知都不断的讲，阿摩斯先知就开始讲他们了。阿摩斯先知开始讲他们，我们看一下阿摩斯先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几段讲出来，直接就跳到神的那个惩罚，我们会觉得啊，上帝啊为什么不这样啊，上帝为什么不那样，对不对？
可是李哥，说实在，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那么几千年过去，我们再回头看才会看到他们的幸运跟上帝的怜悯。
嗯，
那正在当中的人怎么可能有那个醒悟呢？那是不可能的啊，他一定用人的方式在解释这些啊。
对，
不管是用什么角度，终究都是人的解释啊。
对，所以我们就是比他们有福气。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就你可以知道说到底问题的所在是什么。
对啊，这根本不是当代的人，当时的人可能会有的。
所以我们的眼光其实是蛮受限，但上帝确实也讲哦。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谁？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顿以色列，在讲北国，对不对？
嗯。
所以呢，提哥亚呢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城市。南国的人呢，到哪里去当先知？到北国。那这个先知也不是先知门徒哦，他是一个什么？
牧人
哦，他只是一般人，对不对？ 然后呢他又从南国走到北国去。那北国这个时候是什么？耶罗波安哦，刚才我讲耶罗波安是一个什么
强盛的
王哦，强盛的王。然后他就讲悲哀啊悲哀，讲到悲哀，讲到毁灭的信息哦，他就开始讲毁灭的信息哦，毁灭的信息。那么他开始讲毁灭的信息，为什么？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上帝一定要惩罚他们哦，惩罚他们哦。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为银子卖义人，为一双鞋卖穷人哦，连穷人头上的灰也垂涎哦，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妇女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名哦，在各坛旁铺上人所当的衣服，卧在上面，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这边就把他当时人的信仰讲出来，非常混乱，非常混乱，卖偶像，拜偶像，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所以穷人头上的灰，意思就是说，穷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头上的灰你也想要，就是讲一个人贪得无厌。贪得无厌，然后行淫乱，拜偶像，然后呢啊，为一双鞋就把卖了穷人，你知道吗？哦，对人一点都不尊重，不看重。好，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除灭亚摩利人，灭了他们，然后把你们引上来，那你们却一点都不知道悔改。一点都不知道悔改，所以神就会发怒对他们讲，神一定会惩罚他们。所以这就是先知阿摩斯的话，阿摩斯的话。所以就讲到人啊，人就是人不肯听上帝的话。所以阿摩斯最有名的其中一节是第八章十一节。八章十一节，人上帝给人一些好日子，人都不肯悔改，对不对？所以八章十一节我们基督徒蛮熟的。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下面我们常很熟的，人饥饿会因无饼，干渴会因无水，乃不因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阿摩斯会讲这个。其实阿摩斯要去讲这些预言啊，说实在蛮艰难的，对不对？因为大家除了穷人以外，那些富人都过得好日子，他会觉得怎样？他们不需要，他们不在乎。所以先知不好当，不是上帝不是先给他一个显赫的位置，才叫他去做这些事。然后就讲又是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好，那么上帝让这些先知去责备他们，上帝先责备他们的时候，在苦难中责备他们，他们不听；在顺境中责备他们，他们也怎样，也不听。所以说实在的，你说要什么，怎么样人才肯听？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日子好或不好，这些都不是。人如果真想听上帝的话，日子好也要听，日子不好也要听。人其实上帝都用旧约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可以很快惩罚人，像士师记，对不对？你不听，那我就让你受苦，你听了我就救你，上帝可以这样做。那上帝也可以说，我一再忍耐，一再忍耐，看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上帝也做。其实旧约说起来，是上帝是把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都用了，你可以想到的上帝，你觉得上帝你应该怎样？我说上帝说我都用了，那我们人会变吗？ 基本上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救恩，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不会改变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罪人。所以
后来那个米斯拉基尼妇女去他们归回的时候，就是见了棺材才掉泪那种状况嘛。
对，
归回的时候就是，是这个已经过了，他们一定要被掳了，然后才知道他们一定要被掳。
归回以后又怎样？
还是没有完全，
还是一样。所以人就是这样，归回以后没多久就忘了，就忘了。所以啊，以斯拉的后面也责备，尼西米的后面也责备，对不对？就是人就是人很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想一想，上帝要把救恩给人，实在要很大的忍耐。
不容易吧，还是人
实在很不容易。因为人这样一而再一而再的啊，对他、哦、所以刚才给大家翻这些，最主要是要讲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一段话上帝在讲的就是啊，上帝会想尽一切可能，那么拯救人，施恩给人啊，不是因为人好，也不是因为人悔改的，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看见人实在艰苦，神实在怜悯人，神实在看到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上帝说好，那我就先拯救你，我就先善待你，我就先让你抢走，对不对？哦，但是同样的，抢了以后，人根本不会去纪念神，哦，根本没有纪念神。没有纪念神，然后也会导致一个情形，就是导致一个情形，就是觉得说，上帝你应该恩待我，
理所当然
、哦、这就是约拿的问题，知道吗？约拿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哦，上帝借着约拿，然后让耶罗波安二世得胜了，然后上帝跟约拿讲，你去警告尼尼微，他就怎样？我不去，对不对？他就不去啊。其实上帝要约拿去警告尼尼微，让尼尼微人悔改，是用来警告北国，也是警告我们。其实真正该悔改的是北国的人更该悔改，对不对？上帝不是去惩罚他们叫他们悔改，是施恩给他们叫他们悔改，是不是？那用尼尼微来讲什么事情？讲说我应该是要审判你，叫你悔改。哦，我应该照尼尼微的方式的话，上帝在耶罗波安二世应该说什么？如果你再不悔改，我就要把你怎样？
毁灭，
对不对？就是上帝给尼尼微也有这一层用意，让耶拿去经历，然后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实在有多败坏，或者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有对我们有多容忍，其实在告诉人上帝对人有多容怜悯，对他所拣选的子民实在是有够怜悯。你知道尼尼微城吗？哈，对不对？上帝说你去跟尼尼微讲，对不对？我要灭他们了。那约拿最后不得已去了，对不对？去了以后他们怎样？哎，悔改了、哦、可是以色列人却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衬托出我们的对上帝的忘恩、哦、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什么是上帝的怜悯，其实我们根本不配得，我们根本不配得，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好所以我们配得，其实都不是，是上帝利益要怜悯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只能用信心回应？因为我们只能接受他。好，所以耶罗波安的这整个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要讲的呢， 都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两章的要紧的节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哦、那么耶和华应允他，因为看见以色列人受亚兰王的欺压。还有第十三章的第二十三节，耶和华会施恩，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能就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再来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因为耶和华神看见以色列人甚苦，甚是艰苦。所以这两章在讲这个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只看到表面的、哦、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前面受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抱怨，对不对、哦、其实你很抱怨的时候，其实上帝怜悯在那里，没有灭亡。到后面日子很好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谢神。所以人就是这样。 好，所以这两章啊，有没有问题？所以最主要是王，是王、这些领袖们最重要、所以上帝都是要这些领袖们负责任，要这些领袖们负责任，因为他们是做带领的人，做带领的人。所以这也都是我们在思想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因为老百姓根本不能够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做领袖、做带领的人，我们就自己要去承担啊这些责任。
可是一个王，他讲说失责的话，我们受苦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可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也感觉好像是也非常莫名。
啊，这个部分，上帝用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看到，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一个国、一个王来做，对不对？然后到主耶稣的时代之后就没有了，到主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到了这个主来之前的这一段这一个时代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人的信仰在会堂，在个人的家。当他们没有国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已经在个人的家，在社会群体当中的会堂。所以到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通常是进会堂，已经在会堂。
会堂的话是在全国各地
都有会堂。
那在旧约的时期，那时候还没
有。他们没有会堂。他们那时候只有利未人教他们，然后到了福音开始传播的时候，使徒保罗他们出去传道也是先到什么？先到会堂，然后才在个人的家里建立教会。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完了这两章以后，我们就来看十五章。好，我们先把十五章读一遍。
撒冷做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仿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没有被立，立人在那里却已烧香。耶和华差王使他长大马蜂，直到死日，他就住在一个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与列祖同岁，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雅尔哥伯和雅利耶并激烈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利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伯地利他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和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他的位。
以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2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念完好了。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呢，啊，开始呢，他就要讲到这些国家的动荡，哈，国家的动荡，啊，那首先呢，啊，南国他讲的，南国他就先讲这个，啊，耶罗波安27年的时候，亚沙利亚登基，亚沙利亚就是乌西亚，乌西亚，哈，就是第十三节，犹大王乌西亚。就是亚沙利亚39年，就是乌西亚。然后他登基的时候，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做王52年，52年。然后呢，他母亲也是一个啊比较好的啊，所以呢，亚沙利亚一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亚玛谢所行，但是仍然秋坛没有除去啊。然后呢？啊，神降灾于他，他就长大麻风，啊，直到死的日子，啊，他就在别的宫里啊，然后他的儿子就来管理啊，管理国的事。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6章，《历代志下》26章呢，前面我们讲到啊，26章第一节，犹大众民就立了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沙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年他年16岁，哦，那么呢，啊，乌西亚这个王登基的时候16岁，第三节，作王52年，哦，然后第四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哦，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第五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然后第六节开始讲，他攻击非利士人得胜，然后再攻击其他附近的亚拉伯人、米乌尼人。第八节，亚门人给他进贡，所以他甚是强盛。然后第九节他就修造城墙，哦，第十节又在旷野高原平原建造，哦，建造啊许多的这个啊农事、哦，那么第十一节啊，他有大能的勇士啊，有军队30万。好，第十四节，乌西亚为前军预备盾牌等等，又在第十五节，又在耶路撒冷做机器，哦，那么呢，啊，这些机器可以发出射箭发石，所以呢，他从得了非常的帮助，会是甚至强盛，哦，好，所以你看，哦，当这个撒加利亚还在世的时候，哦，这个人类似前面讲的什么？这些好的先知在，对不对？或者好的祭司在，然后呢，他这个王就寻求神，哦，寻求神，那上帝就使他亨通，好，这些都很好，然后他就好好的建造他的国家，上帝也祝福他，他也帮助他，他修造城墙，然后营造民国际，这个国际民生，这些也都好，上帝都恩待他。好，到这边都 OK， 知道吗？哦，但是啊，强盛以后的问题同样的，第十六节，你看他强盛了就怎样，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刚放耶和华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怎样烧香，这不是他能做的事啊。在圣经里面强调的这个是上帝定规的事，千万不要说我也可以做啊，我为什么不能，不要有这个念头，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定规嘛，上帝定规好了，你觉得说你就是想要越过那个界限，你就得罪什么，得罪神，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上帝定规的，就是上帝定规啊，对不对？那你王就说啊，我很敬虔啊，我是王啊，啊，我是怎样啊？所以为什么只有祭司你可以在香坛上烧香，我为什么不能烧？所以他就想怎样？ 想要进殿呢。第十七节，祭司这个撒加利亚跟前面那一个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个，亚撒利亚，他就率其他祭司八十个人。为什么叫勇敢的祭司？因为这个要跟王抵触，对不对？所以这个王骄傲，人家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如果 不同意你做，有生命的危险哦。所以这些八十个就觉得冒险去。十八节，他们阻挡他，他说这不是你的职分，你会干犯神，你会失去荣耀。十九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神就使他出现什么大麻风。所以神使他出现大麻风，他就只好被隔离了，被隔离，让他儿子出来帮他做王管理，要不然他出现大麻风什么事也不能做了。这个是你王要献祭，你只能在外面的坛跟其他百姓一样，你没有特权的，因为你不是祭司就不是祭司。所以他的儿子呢，就跟他就管理家事，治理国民，管理家事，治理国民。所以这就是这个乌西亚王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所以圣经只是用很快的一件事情就提醒我们，上帝可以祝福他，也不是不想祝福他，他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上帝实在会恩待他，让他能够凡事亨通，他好好的经营也都是对的。一个王就应该好好的做事，好好的为国家中用心，这些都是对。然后你强盛了，你富足的丰富的，就上帝赐福你，是不是？但是人很奇特，人就是我常讲，人你教你努力的，你用心的，你怎样的，你就觉得自己怎样很不错。那你用心可以有，这是上帝给你的，那人就把神给忘了。其实他或许会觉得说，我没有忘记神啊，我是要来跟神怎样献祭呀，我想要好像更表达我的敬虔啊，对不对？可是要记得，人里面的那个骄傲的心啊，是可怕的。人会以为说我来神上帝的坛烧香献祭没有错啊，对不对？可是那不是你当做的，不是你当做的，那这个在旧约时代已经很严厉了。记不记得上帝要摩西拣选亚伦的儿子做祭司，亚伦的儿子才能做祭司哦。结果可拉党就怎样不服，因为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那时候每一家大概都有香炉，对不对？所以这250个人就拿着香炉，是不是？所以表示什么？本来是每一家都有，就或者大家族都有香炉，都有人在担任献祭的工作。那上帝说不，从今天开始不，其他人都不可以献祭，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当什么祭司。所以这些人就怎样，就不满了，人就不满了，上帝你怎么？然后他们就觉得亚伦你是不是偏袒自己的，摩西偏袒自己的，把祭司的这么高的位置给你自己的兄弟，对不对？然后我们跟你同样是立位之派，只能扛板子，人就是这样想嘛，是不是？所以人不服啊，不服，那这些人不听上帝的警告，就被地吞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看服侍上帝的事，其实是一个事情要去思考。你可以服侍上帝，上帝要你做的事是上帝给的， 上帝给你就是给你责任，给你托付，不表示你比别人高，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如果你把那个位置想成说我就是比别人高，我就是比别人重要，你就得罪神，因为没有，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比任何人高或者低，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尊贵，都没有，我们没有比任何人都重要，也都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要紧的，有些圣职的事情上帝没有给就是没有给，不要去抢，不要以为我也可以做。所以这个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以色列人学很久啊，为了这个事情，但是人还是不是这样想，人还是想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些位置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哦，那甚至这些执政掌权者也想抓这些权力，所以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对不对？罗马人为了管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他用谁当王？希律王，希律王是以东人。然后希律王呢，做王了以后，他就想找大祭司是听他话的，哦，所以当时耶稣时代，你就发现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祭司？啊，哦，因为你这个大祭司不听你的，不听王的话，王就把他怎样换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就是想要怎样。想要这种名分，想要这个权力，想要这个好处，想要抓说，你看我有权力来指使这一切，这就是人。所以当一个人在想要去抓，想要去得这些的时候，人的心会觉得说，我是怎样为了神去做的，要当心，因为这个背后很可能是人的骄傲，人的想要彰显自己，表彰自己。所以先知这件事情我也拿出来谈。现在先知是上帝选的，对不对？上帝要你当你才当，可是现在很多人想怎样，人都很想要这个头衔，我也可以当什么先知啊，我也可以怎样，我也可以怎样，所以这些都要当心了，都要当心，因为我们人还是一个，你当你觉得你可以说这些预言是吧，别人就听得很神奇，或可以做这些事，别人觉得很神奇，那你得的是什么？人的那一种好像对你觉得一个虚荣在那里，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交通过，先知如果真得末世，末世是一个重担，重担，那个重担是要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问说，哎，我们竹北圣利堂怎么都不去做这些人家在追求的这些先知预言的活动啊？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这些东西都不是人应该去追求的，因为先知是上帝找谁就找谁，那是一个重担，不是你讲一讲就没事了，我看到你怎样我说一说我就没事了，那不是重担，所有的先知都是一个担子，上帝要他挑的，挑一个担子，知道吗？上帝给你看见，你去讲，你就是你的责任，你就挑一个责任。就像谁都要，这个是一个神看的法则，上帝给谁多少就跟谁要多少，
所以他要这些王多负一些责任，
一定要，所以一个人得了恩赐多给了，上帝就跟你多要，上帝给你财富，上帝也跟你多要， 上帝给你才能，上帝也给你多样，要不然怎么会公平？所以这个就是责任嘛。上帝给我们，我们蒙福的，蒙福就有蒙福的责任，蒙福就有蒙福的责任了。
在新约是不是有说要切慕当先知的这个
职分？对，我们要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
但是神有没有给你，那就是另一回事。
没有，那个先知讲道，为什么我们要加讲道？因为那个是讲我们要羡慕，把上帝的话可以讲清楚，那是讲这个。因为我们不再得新的启示，我们只是从圣经有的启示里面去把它怎样说清楚。我们要羡慕这个，基督徒都应当羡慕，把上帝的话更清楚的去认识，然后可以说出来。
可是你刚刚就写，那有些人就让你骄傲自己会说方言，或者是说尝试要去追求，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其实比较不需要的？
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找这些。保罗说，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恩赐给人，对不对？好，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切慕。我们要切慕的，在哥林多前书讲的，他讲的最大的，所有的一切最大的就是爱。你有先知讲到，上帝问你，你的爱在哪里？你可以讲方言，上帝问你，你的爱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不对？如果你可以做这些却没有爱，就是明的罗想的什么把，没错吧？所以你说啊，我会这些，那么下一句话就要问自己，我的爱在哪里？我爱在哪里？我可以讲这些，但我有没有爱？我可以做这些，我有没有爱？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重点嘛，是不是？那什么是爱？第一节是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所以你就恒久忍耐，是我们翻的好听一点，它原意就是长期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讲吗？如果上帝给你的，第一个就问你，你愿不愿意为领受的怎样？
忍耐跟坚持。
对，忍耐要不要受苦？这个就是恩赐的使用啊。还是你觉得我会讲方言，我就每次讲的开心的很？但你可以讲的开心的很，但重要的是有没有爱。你说你可以医病，那很好，感谢神，对不对？那下一个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问了，有没有爱？好，我可以翻一下，免得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说实在话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有好成绩，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有好成绩。你的成绩用什么来表示？比别人更多的恩赐，是这样吗？你看一下第十二章讲各样的恩赐。第十二章讲各样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各样的恩赐，但他讲的是什么？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有人上帝赐他这个，有人赐他那个，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对不对？恩赐就是为了教会的身体的建造，哦，不要忘记这个。再来二十七节，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各自这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都会有他的恩赐。然后呢，第二十九节，岂都是使徒，岂都是先知，岂都是教师，所以不是每个人样样都要有，对不对？没错吧？好，二三十一节，但你们有这些以后，你们要求那更大的赏赐，更大的赏赐，更大的恩赐是什么？ 就是第十三章的，就是什么？爱，就是爱。你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什么拔。所以一个人说我很会讲方言，那么你就要问了，你那么会讲方言，你的爱在哪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重点，你的爱在哪里？你说我会讲各样的奥秘，前辈的信可以移山，对不对？能力够大的吧。保罗就问下一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你如果没有爱， 那上帝给你这些又算得什么，对不对？你说我可以医病，只要来到我面前的我都可以把它治好，然后呢，圣经就问了，你的爱在哪里？其实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讲，我们能力越大，本事越大，我们会怎样？
骄傲。
我们有没有更大的爱？对不对？那有些人说我有啊，我很爱人啊，是吗？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第一个就很久忍耐，但是许多时候你那么大本事的人需要忍耐吗？需要受苦吗？我不太晓得。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对不对？其实他是他的这个爱的爱是从这些话来讲，这个爱是蛮严格的吧，这个爱是蛮严格的，蛮神圣的。说实在，这个爱说实在，这是只有上帝给，要不然我们根本不可能。这就讲了不嫉妒，但这一点就做不到了，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你看容不容易？不可能啊，不计算人的恶，不可能啊。所以这就是爱啊。
第一句话就是永久忍耐，是说其周遭人可能看到他有一些的缺点，但是你要包容他，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你为了成全人，你必须要很久忍耐。这个就是上帝给你的位分，在这个位分上，上帝把恩赐给你，你就要这个位置上应着上帝托付的责任受苦。讲最简单的，你们当父母亲要不要受苦？
当老婆也要。
就你在这个位分上，你为了成全对方，对不对？你做妻子的，你为了帮助你的丈夫，为了帮他，对不对？你要不要很久忍耐？其实所以我讲那一句话，和本欢乐，其实它就是长期受苦。那我们基督徒讲的爱是其中一个，是凡事相信，凡事相信。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位分上去帮助对方，要成全他，那他很可能都不会理解，或者不愿意悔改，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相信在上帝的拣选中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很可能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悔改了，对不对？很可能嘛，说不定他到跟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对不对？最后一刻他怎样？悔改了。
就会有期望，就会有要求，就会有压力产生的。那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爱的方式。
我们成全的时候，也单单讲成全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可以面向可以思想。我们希望成全对方，是成全对方照着谁的心意去成全啊？有些父母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对不对？可是孩子会觉得说那是你想要的。那是你想要，不是我想要的。那表示什么？表示孩子会认为你想成全我，其实是在满足你自己的期待。
成全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成全是上帝在他身上要的，那个才是我们的信。如果你认为你要成全他是你自己想要的，然后你说我很相信他会得着，那你自己负责嘛，因为那是你想要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成全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上帝要做的，那上帝就负责嘛。但是我们不要当心啊，不要假借上帝的名啊，能不能假借上帝的名？
对，我认识一个亲戚，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朋友他都不管孩子，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那上帝就负责，然后所以他的孩子他就不太管，但是所以他的孩子有点问题，他就说就是上帝要负责。
而这样子就不符合圣经，对不对？因为上帝会负责，上帝有讲过的话你就要遵听啊。上帝说什么？
教养，
你要管教孩子啊，对不对？叫他走当行的路啊，是不是？然后要用杖打管教孩子啊，对不对？那你孩子还有指望的时候要教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我相信上帝啊，上帝一定会管教啊，我都不做，那这个不是信哦，那个跟信没有关系。信是信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那上帝说过的话我们就要问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读圣经？你说啊，我要做父母，那你就要把做父母的找出来。圣经有说过，这就是上帝的话。那你说这我做不到，那没有问题。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因为本来就做不到嘛。上帝的话不是我有本事做到，我只能怎样倚靠神，就上帝你给我这个应许，我能倚靠你来成全，我都倚靠你，那成全的是你，成全的是上帝。
本来就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呢，他们才会敬天，只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其实中国人敬天的思想在诸子百家之前就有了，但是天到底是什么，慢慢就不意义不太一样。
后来的意义变成不一样。
对，但是最早期的敬天是尊敬那个创造者，是造物主。所以这所从人的想法就尊敬那个本源源头，我们是尊敬，我们是尊敬那个本源，尊敬那个开始，尊敬那一个授予的。这就是符合圣经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那神的事情是什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知道。
后来的偏差又是
后来的偏差，人就会把它神化，神化啊，或者是道德化啊，或者是道理化，
把它降格成一般人的规矩。
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就用这个来去思想说啊，天应该怎样。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就是上帝，不是我们可以怎样去把它化成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圣经很重要，就告诉我们上帝启示我们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中国人说啊，我就用啊上帝来啊代替我原来尊敬的天，不行这样。因为人的想法已经不是圣经启示的，已经有差距了。虽然某些时候有一些类似。好，好，今天后面我会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主要是啊，跟大家提一下啊，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在当中看见人的问题，跟上帝的爱，上帝的用心啊。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两章啊，最主要就是讲。许多时候我们人从表面去看一些很多事情，但这些我们不要忘了要去思想上帝的爱在哪里，上帝是爱在哪里，这个爱 啊，是上帝一个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存的一个，他要什么？他真正要的只有一样，他是要人人人都悔改。上帝要一件事情，就是人人都悔改，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雅典的人，就上帝现在设立耶稣基督做什么，就是要人怎样悔改，就是要人悔改。所以他用上帝这样子的爱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我们是解决不了，我们只有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什么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谈救恩的地方，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走在这一条光明的路上。那列王记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那我们要保守自己在那个恩典的位置上。上帝就是一直想要保守我们。那我们人从各样的情境里面去思想，我们怎么样会偏差，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些大家互相提醒。那在这些我们的软弱上被提醒，在我们的刚强上也被提醒。有没有其他问题？通常圣经讲到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灵歌就是一般来讲它不是那个方言的歌，它就是一些这些歌你是在那个在那个神所启示的那个灵里面去唱的。那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到诗篇，诗章、颂词、灵，就诗篇就是一种能够转换成我们心灵向神的一个敬拜，就是一个灵歌。就是，所以有些人会在某些情境之下觉得这个诗歌他非常的在上帝面前非常的被感动。那这种感动跟一般你听那个流行歌曲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流行歌曲的很多的感动是我的感受，这我感觉很抓到我的心怎样，对不对？但是灵歌不是，灵歌是向上帝献的，所以它本身来讲是有一个献祭的。你是可以在把这当中再唱这一首诗歌，可以向上帝献上。也不会是这样，别人即便听得懂，也听得到那个曲调跟那个感受。
对，人家黑人的。
那黑人灵歌就是他是唱感受的，但是我们唱灵歌就是你在唱一些诗歌的时候，你就觉得比如说早期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唱十字架嘛，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唱十字架，可是他们唱十字架以后，他们就觉得那个跟主非常的靠近，有从那个平安，就好像使徒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不是被打的吗？打的那个晚上他们不是唱诗歌吗？这就是他们可以整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全全然然的献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把先献上爱神就可以，不用担心我们唱的是怎样，是需要像别人这样也不用，我们不是去学说那我也要像这样这些人这样唱，也不用，也不用，你就按着你自己的心意跟上帝唱就可以。因为耶稣讲的真正敬拜神的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在真理里面用心去敬拜就好。 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借着列王继续的思想你的恩，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人总是看外面所做的表象，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清楚解析啊，这些事理的脉络等等，这虽然是没有错，但是那背后啊，你的怜悯、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你的施恩，常常是我们所忽略所忘记的。主啊，我们实在看见无论以色列人在怎样的光景，你仍然盼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你仍然施恩保守，你仍然在各样的困境里面啊存留他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也诚然是如此，你总是要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你，专一的跟随你。求你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仍然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单单依靠你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赐福众弟兄姐妹，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